第五十一题，教会。我们现在来看第五十一题，教会。这是新约圣经里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新约圣经大部分都是讲到教会，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教会乃是一个相当中心的题目。仔细读过新约，就能看出圣灵感动人写新约各书，乃是以启示教会为以主要目标。所以要看教会这一个东西，就需要查看整部新约。但为时间所限，我们只能分为12个大点，扼要的一看。一、教会的计划。教会是照神从万事以前所定的计划，见以弗所3:10-11原文。以弗所书是专讲教会的，它是从万事以前，从永远里讲起，并且是从神的计划、神的心愿讲起。他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神从万事以前，就是从已过的永远所计划的。在万有还没有造出，时间还没有开始，在创世以前那无始的永远里，神就计划要有教会。所以教会乃是一个永远的东西，并且是出于神计划的一个东西。任何人的任何计划都是出于他的心愿和需要，也都是为着满足他的心愿，并应付他的需要。神对教会的计划当然更不能够例外。凭圣经来看，教会的确是神的心愿所需要有的一个东西，也实在是神所需要的一个东西。神有这个心愿，也有这个需要。神愿意有教会，也需要有教会。神为着满足他的心愿，并应付他的需要，必须有教会。而神这个心愿和需要又不是在创世之后在时间里一时有的，乃是在万事以前，在永世里永远有的。所以神就在那无始的永远里，照着他的心愿和需要计划了要有教会。在我们的感觉里，我们总觉得教会不过是今世的一个东西。许多人也自然以为教会乃是因着一般罪人得救做了基督徒而有的，乃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些观念是非常短视近视的，是非常不合乎神关于教会的启示的。在神新约的启示里，神清楚又确定地给我们看见，教会这个东西乃是出于他在万事以前的心愿和计划，乃是因着他在创世之前在永远里的心愿和计划而有的，不是出于他在创世之后在这个世界里应时而有的一个心意和安排，也不是因着人的什么转变、什么需要而有的。所以教会不是一个在时间里应虚或是碰巧或是自然或是偶然而有的东西，乃是一个在永远里照着神深切的神圣心愿，经过神深远的神圣计划而有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从自己今世的观感，在自己今天的感觉里看教会，必须要从神永远的心愿到神万事以前的计划里看教会才可以。二、教会的隐秘。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教会，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以弗所3:9-10:5，神在永远里照着他的心愿对教会有了计划之后，就到时间里照着他的计划进行创造万有。他创造万有就是为着成全他对教会的计划，要在万有中得着一个教会，满足他的心愿，应付他的需要。神创造万有的用意和目的虽是这样，但从他创造万有以来，他从来没有把他这个用意和目的告诉任何人，给任何受造之物知道。所以从创世以来，这就成了一个隐藏在他这位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为什么创造万有，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创造万有是为得着一个教会，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人。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他也没有把这件事启示那些敬畏他的列祖和那些为他使用的先知。旧约整个的启示对教会从未提过一次，所以教会就成了他历代以来隐藏的一个奥秘。 直到新约的时候，他才借着圣灵向他的使徒和先知启示出来。人隐藏在心里面不肯告人的密事，常常是人所宝贵所看重的大事。教会之于神就是这样，教会乃是神所宝贵所看重的一件大事，所以非到时机成熟，他就不肯将这事告人，只好隐藏在他自己里面，当作一个隐藏的奥秘。正是因为这缘故，历代的人对于宇宙万有的存在总感觉是个谜。不要说那些远离神的世人，不知道宇宙万有是为何而有的，就是旧约里那些与神同行亲密如挚友的列祖和那些为神传话与神像一体的先知，也都不晓得宇宙万有的存在是何意义。不仅在从前旧约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到了现在新约的时候大体还是这样。在今天，不只世人仍旧感觉宇宙是个谜，就是许多信徒对于宇宙的意义也仍然是莫名其妙。直到今天，除了少数得着神启示的信徒，人还不晓得宇宙之所以存在，乃是为着要有教会。就是在这教会的时代，教会对于大多数的人，连信徒在内，好像仍然是一个隐藏的奥秘。虽然今天神已经将教会启示出来了，但是大多数的人仍然没有看见神这个奥秘的启示。所以今天教会对于他们仍然像是隐藏的。他们今天要认识教会，还需要神主观的启示，因为教会乃是神里面一个极大的奥秘，非有神自己的启示，人就不得而知。三，教会的蒙爱。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五章25-27节，圣经启示我们，教会乃是主所爱的一件东西。主爱教会，用比方的话说，如同丈夫爱妻子，这是一个甜美的爱，恋慕的爱。主因为这样爱教会，就不惜牺牲自己，而为教会舍己，为要得着教会做他心爱的配偶。他对教会的爱，是他到十字架上为教会舍己的动机。他为这爱教会而有的舍己，不是重在赎罪，乃是重在产生教会。他因爱教会，为着产生教会，就舍了他的自己。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马太13:46节，在主来看，教会如同一颗重价的珍珠，珍珠是人所喜爱的。在主的心目中，教会不仅是一颗珍珠，且是一颗重价的珍珠。所以他为爱这颗重价的珍贵珠子，就去在十字架上舍了他的一切，为要买得这颗珍珠。圣经称他为买这颗珍珠所舍上的一切做重价，而这重价就是他的宝血所代表的一切。教会这颗珍珠就是他用这个重价所买来的。凭他所出的这个重价，就知道他是何等的高估教会，真爱教会。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以弗所5:29节，基督因为爱教会，不仅为教会舍己而产生了教会，不仅为教会舍了他的一切而买得教会，并且在产生了教会、买得教会之后，还总是保养顾惜。保养顾惜就是喂养照顾，这是基督因着爱教会而一直在教会身上所做的。他2000年来一直这样保养顾惜教会，正如人时时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一样。所以他不只爱教会如妻子，并且保养顾惜教会如同自己的身体，如自己的一部分。这些都是说出他是何等的爱教会，教会如何是他的心爱物、心头物。四，教会的产生。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创世纪2:18-22节。以弗所5末了一段叫我们知道，当日从亚当产生夏娃的事，乃是预表教会是如何产生的。亚当是预表基督， 夏娃是预表教会，亚当没有夏娃独居不好，基督没有教会独居也是不好。亚当在一切鸟兽中找不到配偶，基督在一切受造之物里也找不到与他相配的教会。神使亚当睡了，而裂开他的肋旁，取出他的一条肋骨，造成夏娃做他的配偶。神也叫基督死了，而裂开他的肋旁，释放出他复活的生命，造成教会做他的配偶。亚当从睡里醒过来，就有一个夏娃在他跟前，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也就有一个教会在他面前。亚当看夏娃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他的一部分，而与他联合成为一体。基督也看教会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他的一部分，而与他联合成为一体。所以教会乃是基督死而复活，用他复活的生命所产生的。基督这样产生教会，就叫教会是出于他的，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所以能与他相配，而与他联合为一。一颗珠子，马太13章46节。教会在主像是一颗珍珠，所以教会的产生必是像珍珠一样。珍珠是蚌受了伤，由海中的沙石碰着这伤处而产生的。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受了伤，由世界里的罪人碰着这伤处而产生的。所以教会乃是基督受了死伤，释放出他的生命，而从死里复活，用他复活的生命所产生的。从基督死而复活以后，圣灵就来带领人接触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死伤，而将基督复活的生命放在这样碰着基督死伤的人里面，叫他们得着重生，而成为基督所珍爱的珍珠教会。五，教会的开始。我要把教会建造，马太16章18节。神在宇宙中第一次说到教会，第一次提起教会这个称呼，乃是在马太16章。这里虽开始提到教会，但教会却不是在这里开始的。主在这里不过是说他要建造教会，并不是说他已经开始建造教会。他在这里是预言教会的建造。教会在这时还不过是主预言的一个东西，开始还在将来。到了马太18章17节，主第二次提到教会。在四福音里，主只有这两次提到教会。这样所说的话给我们看见，他在16章所预言的教会离这时当不再远。因为他告诉当时听他这话的门徒说，他们可以将他们不能解决的事告诉教会。这就证明说，教会该是不久就在他们中间了。但是教会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呢？请再看，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全教会都甚惧怕。使徒行传2章47节古卷5章11节。这里所说的是五旬节的时候的事。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下，教会得以成立，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到了这时，圣灵也把所有的信主得救的人集体的称作教会。这些都是证明到五旬节的时候才有教会的存在，所以教会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才开始的。基督虽然已经到地上来了，但教会还不能开始，必须基督经过十字架的死，复活升天，再化身成灵降临，教会才能产生。没有基督不能有教会，没有十字架和神的圣灵也不能有教会。教会乃是基督经过十字架复活成灵而生出来的，直到现在按照原则说还是这样。哪里有基督和十字架并圣灵，哪里才能实际的有教会。此三者对于教会都是不可缺的，缺少任何一件，教会的产生与存在就有问题。我们要认识教会，就必须认识基督，也必须认识十字架和圣灵。六，教会的设立。我也就是主耶稣建造，马太16章18节。主这话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他自己设立的。从表面来看，教会乃是人设立的，其实乃是主自己在人里面借着人建造的。 教会乃是主这灵运行着人，穿着人来建造来设立的。若不是主在人里面这样运行着人来建造，人自己所设立的就不能是教会。主在马太16章这里头一次说到教会，不只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出于他的，是建造在他身上的，并且给我们看见教会也是他建造设立的。他是教会的根源，教会的根基，也是教会的建造者。教会是由他自己建造在他自己身上，人不能建造教会，凡人所能建造的都不是教会。人能建造房屋，人能设立社团，但教会却不是人所能建造设立的。只有基督是教会的根源，教会的根基，也只有基督是能建造教会的。必须是他在人里面发动的，是他运行着人来建造来设立的，才是教会。人在这建造设立教会的事上，只能做附议者、赞成者、随从者，不能做提议者、发起者、主动者。提议、发起、主动乃是元首基督的事，他是教会建造的主持者，人不过是他的仆人和工具而已。主将得救的人加给，使徒行传2章47节，教会是用得救的人建筑而成的，但把得救的人加给教会的也不是人，乃是主基督。从外面看，乃是我们这些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的人把人救了来，但实际救人的工作不是任何人所能做的，乃是主基督借着圣灵做的。实际说，只有主自己能救人，所以乃是把他得救的人加给教会，乃是他把人救来铸成教会。神配搭，林前12章24节，这里说教会是神所配搭的，前文说教会乃是一个身体，到这里就说这个身体是神所配搭的。我们的身体怎样是神所配搭的，教会这个身体也怎样是神所配搭的。今天人什么机器都能造，唯独人的身体没有人能造。人的身体乃是神造的，也只有神能造。照样，教会这个身体也没有任何人能造，这是神的专工，是人所不能代做的。人所代做的是社会，不是教会，是假的教会，不是真的教会。真的教会只有神能做出，唯有神所做出所配搭的才是教会。神建造，林前3章9节，以弗所2章22节，比前2章5节。基督建造教会就是神建造教会，教会是一所活的房屋，是用活石所铸成的，正如身体是一个活的生机，由活的肢体所组成的一样。这个建造的工作是没有人能做的，连使徒们也不能，他们不过是神所用的工人。教会的建造乃是神在基督里借着圣灵所做的，唯有三而一的神才是教会的建造者，教会乃是他建造他设立的。我们要认识教会，也必须认识只有神是建造教会设立教会的。人在这件事上必须要受对付，必须将一切的地位都让给神。七，教会的琐事，是基督的身体，重在宇宙一方面。教会是他的身体，以弗所1章22至23节，哥罗西1章24节。教会不是礼拜堂，不是聚会所，不是任何一所房屋，教会也不是差会，不是布道机关，不是任何一个人群组织。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身体乃是一个活的生机，所以教会不是死的物质房屋，也不是死的形式组织，乃是活的生命生机。像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活的生机一样，我们的身体怎样是我们的一部分，是连于我们的，是与我们分不开的，不可分的。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也怎样是基督的一部分，是连于基督的，是与基督分不开，不可分的。我们的生命是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的身体乃是我们在外面的表现，照样基督的生命也是在他教会这个身体里，教会也是他在外面的表现。 他也是身体教会的头。哥罗西一章十八节原文，以弗所五章二十三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和基督乃是一体，成为一个奥秘的宇宙大人，同一个生命，同一个性情，地位和权柄也都是一样。基督是超过一切而坐在天上，教会也是和他一同坐在天上。基督得着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教会也有份于他这权柄。现在教会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将来教会也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基督之所是所有所在与所作，也就是教会之所是所有所在与所作。基督是教会的生命和内容，教会是基督的生机和表现。教会是从基督得到一切，基督是借着教会表现一切，二者是彼此相连相调，互为里表。身体如何是头所借以行所做一切，成就一切，并表现一切的，教会也如何是基督所借以行做一切，成就一切，并表现一切的。就因为这个缘故，圣经称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也是基督。圣经说到基督，有时是指基督个人，有时是指基督和教会，把教会和基督连在一起，算作一位奥秘的基督来说。基督自己是这奥秘基督的头，教会就是这奥秘基督的身体，二者连起来就成为一位宇宙的基督，一个奥秘的大人。这个奥秘的大人包括基督和教会，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古今中外，就是一切时间和一切空间里所有得救的人加起来，就是这个奥秘基督宇宙大人的身体。我们必须认识教会到这个地步。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这个奥秘基督宇宙大人的一个奥秘身体。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林前十二章十二至二十七节，罗马十二章四节五节，以弗所四章十一至十六节，五章三十节，哥罗西二章十九节。教会这个奥秘基督的身体，乃是由所有得救有基督生命的人在基督的生命里合组而成的。所有得救有基督生命的人都是基督这个奥秘身体上的肢体，都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就我们一个一个说，我们是肢体，是互相做肢体。就我们全体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是共同做身体。我们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基督这个奥秘身体上的肢体，合起来就成为基督这个奥秘的身体。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得救的人是单独的，都是基督这整个身体的一部分。是神的家，重在地方一方面。神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提前三章十五节，教会一面是基督的身体，一面又是神的家。就基督说，教会是一个身体；就神说，教会是一个家。身体是人的表现，家是人的居所。教会一面是基督的身体，做基督的表现；一面又是神的家，做神的居所。前者说出教会与基督是联合唯一的，与基督同一生命和性情；后者说出教会与神是联合唯一的，与神同一生命和性情。你们是神家里的人了，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以弗所二章十九至二十二节，比前二章五节。教会既是神的家，就教会里的人也都是神家里的人，这些人合起来就是神的家，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也就是神的灵宫。一个人家里的人如何都是他所生的，都是出于他的，都有他的生命和性情，都是他家里的人，都是他家里的一部分。神家里的人也如何都是他所生的，都是出于他的，都有他的生命和性情，都是他家里的人，都是他家里的一份。因为教会是神所生的，是出于神的，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所以教会能成为神的家，做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家字无论在中文或在原文都有两面的意思， 一面是指家里的人，一面是指住处。教会是神的家，也有这两面的意思，一面是神家里的人，一面是神的住处。但这两面就是一般的人，不是两类的东西。我们平常说，家有时指家里的人，有时指住处，二者不是一个。但教会是神的家，一面是神家里的人，一面是神的住处，二者就是一个。教会这些神家里的人就是神的住处，人就是住处，人就是房子，人就是家。我们所有得救的人都是活石，都是一块一块活的石头。活的东西能接长在一起，死的却不能。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里面都有神的生命，都是活的，不是死的。所以大家能长在一起，成为一所活的房屋，活的灵宫，做神活的居所，给神来住在里面。我的弟兄在教会中，希伯来三章十二节原文，基督的身体如何是由所有基督生命的人合组而成的，神的家也如何是由所有有神生命的人合组而成的。有基督生命的人，也就是有神生命的人。这些人在基督的身体里是肢体，是互相做肢体，在神的家里是弟兄，是彼此做弟兄。他们所以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因为他们有基督的生命，是出于基督的。他们所以是神家里的弟兄，因为他们有神的生命，是神所生的。所有有神生命的人都是神这个家里的一部分。就他们一个一个说，他们是弟兄，是彼此做弟兄。就他们全体说，他们是神的家，是共同做神的家。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教会一面是基督的身体，一面又是神的家，一面是一个身体，一面又是一个家。身体是对于基督，家是对于神。身体是重在宇宙一方面，家是重在地方一方面。在整个宇宙中，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表现。在一个一个的地方上，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的居所。自然，在每一个地方上，教会也都是基督的身体，一个小型和雏形的出现。在整个宇宙中，教会也更是神一个完整的家，一个完整的居所。不过，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种在宇宙一面。教会是神的家，是种在地方一面。一提到宇宙教会，就是种在基督的身体；一提到地方教会，就是种在神的家。基督的身体是一个生命的生机，神的家是一个活的组织。无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或是神的家，都是神来住到人里面，与人联合为一，调和为一，一个神人联合的奥秘。所以使徒在提前三章十五十六节才这样说，神的家就是活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并且这敬虔的奥秘是极大的，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使徒这话的意思是说，教会这个神的家乃是活神的居所，这位活神住在其中，彰显他的一切。所以教会就是那关乎神本身一切之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本身的一切都以教会为寄托、柱石，为摆放的地方、根基。神是把他本身的一切都寄放在教会里面，借着教会彰显出来。所以教会就成了一个极大的敬虔奥秘，一个彰显神自己、显出神形象的极大奥秘。这个极大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神住在肉身的人里面，而从其中显出他的自己。这就是教会的真实意义。教会的真实意义就是神与人调和，神与人联合，一个极大的奥秘，是神在人身上显现出来。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的扩大，就是基督原则的放大。基督就是神和人调和，基督的原则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神调和在人里面，神性穿上人性，与人性相调，而显于人性，借着人性彰显出来。教会就是这个原则的扩大，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的扩大，就是神与人调和的扩大，就是神性穿上人性，与人性相调，而显于人性的扩大。 基督乃是神在一个肉身由玛利亚所生的显现，与一个人，一个拿撒勒人调和。教会乃是神在千万个肉身由亚当而出的显现，与千万个人，千万个地上的人调和。所以教会乃是基督的扩大，乃是由个人的基督扩大而成为团体的基督。个人的基督是一个敬虔的奥秘，团体的基督教会是一个更大极大的敬虔奥秘。个人的基督是在伯利恒诞生，团体的基督是在五旬节产生。五旬节乃是伯利恒的扩大，是一位活神调到千万肉身的人里面而显现于这些肉身，这就是教会。所以教会就是神与人调和，就是神加到人身上，与人相加相调的一个二性品。光有人没有教会，光有神也没有教会，必须有人再有神，必须神加在人身上，必须人加上神，必须神与人二者相加相调，才有教会，才是教会。所以教会乃是宇宙中一件最奇特的东西，里面有人的成分，也有神的成分，是人也是神，是神也是人，是以神为生命为内容，以人为行动为外表，是神住在人里面，调在人里面，穿着人来行动生活，以彰显他自己，并成全他的旨意，也是人做神的配合，以神为一切，由神来充满，来支配，来调度，以显出神本性的一切，使人一看见就能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这就是教会该是并该有的光景。五旬节时候的教会就是这样。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真是神的彰显，真是神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显在当日的人眼前，也真是一个极大的敬虔奥秘，叫人满觉是神充满在人里面，居住在人里面，借着人来行动生活，而在人身上显出他的荣耀和全能，也就是显出他荣耀的自己和他全能的作为。从五旬节起，历代以来，教会每逢在正当的情形，都是这样显出神来。因为教会就是神与人的调和，就是神人调和的结晶。八、教会的功用。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以弗所一章二十三节原文。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只说出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更是说出教会对于基督的功用。身体乃是头的丰满，是承续头的，头没有身体就不圆满。照样，教会乃是基督的丰满，是承续基督的，基督没有教会也就不圆满。神怎样看亚当没有配偶独居不好，神也同样看基督没有教会是不好的。亚当需要一个夏娃，基督也需要一个教会。夏娃如何是亚当的丰满，教会也如何是基督的丰满。头如何需要身子，基督也如何需要教会。身子如何承续头，教会也如何承续基督。教会对基督的功用就是承续基督。就时间上来说，教会是延长基督的，就空间说，教会是普及基督的。没有教会，人只能在1900年以前看见基督，在今天就看不见。没有教会，人只能在犹太地看见基督，在中国就看不见。没有教会，人只能一时在一地看见基督，不能同时在各地看见基督。但是基督在宇宙中却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历代的教会。基督虽然升到天上去了，但借着这个身体，他仍在地上。借着这个身体，他把自己延长到各世纪里，普及到全世界去。借着这个身体，他能在第一世纪叫人看见他，也能在第二十世纪叫人看见他。借着这个身体，他能在耶路撒冷叫人看见他，也能在台北叫人看见他。今天借着这个身体，他能在一时在世界各地叫人同时都看见他。四福音如何给我们看见他活在拿撒勒人耶稣里面，使徒行传也如何给我们看见他活在教会里面。实在说来，使徒行传不是使徒的行传，乃是基督的续传。 他是继续在福音书之后记载基督借着他身体，就是教会，在地上往各处所有的行踪。在福音书里，我们如何看见他是拿撒勒人耶稣里面？在使徒行传里，我们也如何看见他是在教会里面？使徒行传如何是四福音的序？教会也如何是基督的序？基督的满，基督的余。教会乃是续下来的基督，满出来的基督，余出来的基督。基督是胜过罪恶和死亡，胜过世界和黑暗权势的。教会也是承续基督这些得胜的。基督走过了十字架的路，遵行了神的旨意，对付了撒旦。教会也将这些事承续在宇宙里。教会是承续基督的。所以教会在宇宙中的第一个功用就是承续基督，延长基督，普及基督，也就是在时间和空间宇宙里做基督的丰满，以彰显基督，发挥基督，使宇宙万有都认识基督是如何的丰满，如何的丰盛。需要古今中外千千万万无数蒙恩的人做他一个宇宙的大身体来彰显，来发挥。各房成为主的圣殿，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以弗所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教会的第二个功用就是做神的圣殿，做神在地上的居所。神的居所原是在天上，但神愿意在地上彰显他的荣耀，通行他的旨意，就必须在地上有一个居所。在旧约的时候，神在地上是以以色列人中间的帐幕和圣殿为居所，以彰显他的荣耀，通行他的旨意。那个帐幕和圣殿都是教会的预表。所以到新约的时候，神就以教会为他在地上的居所，给他借以在地上彰显他的荣耀，通行他的旨意。教会无论何时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情形如果是正当的，都必使神的荣耀得彰显，使神的旨意得通行，因为这是神要有教会的一大用意，所以也就是教会对于神的一大功用。你们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奉献灵祭。彼前二章五节。在旧约的时候，给神来居住的圣殿是一所房屋，向神献祭的祭司另是一般人。但到新约的时候，神所来居住的灵工圣殿和向神献祭的祭司，二者都是教会。所以教会对于神的功用，一面是做神的居所，给神来彰显他的荣耀，通行他的旨意，一面又是做神的祭司，向神献上各种属灵的祭物，如颂赞、捐书、人向神的信心、得救的人并圣徒的身体等等。这也就是说，教会在地上的功用，一面是叫神得着安居，而得着人侍奉敬拜的地方，一面也就是那些侍奉敬拜神的人。神的家就是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一章十五节，教会在地上对于神既是一个居所，也就是一个家。教会是神的家，也是不只说出教会与神的关系，更是说出教会对于神的功用。我们知道家就是一个人在里面能找着住处，得着安息，发表心愿并成全心意的地方。教会是神的家，乃是说教会对于神的功用，就是叫神在弃绝他的地上能找着住处，得着安息，发表他的心愿并成全他的旨意。一个地方教会如果在正当的情形中，就能让神在其中得着这四件事。教会让神在其中这样做，就是让神安家在其中，也就是让神把他自己的一切安置在其中。因此教会对于一切关于神的真理，也就有一个做柱石和根基的功用，在地上人群间托住、维持并保守一切关于神的真理。今天在地上人群间，一切关于神的真理完全是托在、维持在、保存在教会的身上。今天地上的人要认识神，要知道神的事，必须到教会身上来看才可以。这也是教会对于神的一大功用。教会今天在地上，一面在里面让神安家居住，一面又在外面向人说出、见证出一切关乎神的事。他在教会中 得着荣耀。以弗所三章二十一节，教会对于神一切的功用都是叫神得着荣耀，叫神得着荣耀就是叫神得着彰显。教会是叫神在宇宙中得着彰显的，虽然万有都叫神得着一部分的彰显，但能叫神得着完全彰显的乃是教会。一直到永世，神本性的一切，无论是他的心意性情或是他的智慧和作为，都是要借着教会彰显出来，使他自己得到完全的荣耀。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以弗所三章十节，教会在宇宙中还有一个功用，就是使天上那些执政掌权的天使，特别是撒旦和那些跟从他而背叛神的天使，现在就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神要借着教会给撒旦和他的使者们看他是何等的有智慧。他们撒旦和他的使者虽然背叛了神，败坏了神所创造的人，并且尽了他们所能的阻挠破坏神的作为，但神却从他们所败坏的人里面做出一个教会，做他在地上的居所，给他来居住，来充满，来调和，以彰显他的荣耀，并通行他的旨意，且对付他们这些仇敌。这是神何等的智慧，神就是要借着教会给撒旦和他的使者们，现在就知道他这个智慧，叫他们感到羞愧。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马太福音16章18节。教会最末了的一个功用，就是为神对付他的仇敌，就是撒旦和他阴府的权势。因此撒旦和他阴府的权势非常妒恨教会，多方苦害教会，但他们却不能胜过教会，教会却必胜过他们，因为教会是那胜过他们的基督所产生、所建造、所连于、所调和的。教会今天在地上有一件重大的事要做的，就是靠着他所连于的这位得胜的基督，对付神的仇敌撒旦和他的权势。这也是教会对于神一个相当大的功用。九，教会的包括信的人。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四节、四章三十二节，教会里的人都是信的人，所以只有信的人才是教会所包括的人。信不仅仅仅信福音的道理，更不是信教，乃是相信主耶稣，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而得着他的生命。这样信的人才是教会所包括的人。得救的人，行传二章四十七节，信的人就是得救的人，人一信主就得救，一接受主作救恩就得着主的救恩。教会所包括的只有这样信而得救的人，凡假信而没有得救的人都不是教会所包括的人，都不是属于教会的人。门徒，行传八章一节、十一章二十六节，凡信主而得救的人都是要跟随主而受主教导的，所以都是主的门徒。唯有这样蒙了主的拯救，要跟随主受主教导的人才是教会所包括的人，一切没有真信而没有得救的教友都不是教会里的人。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的圣徒，林前一章二节原文，一切信主得救的人也都是在基督里被神分别为圣，蒙神从世界里召出来的圣徒。教会里的人都是这样蒙召成圣的圣徒，那些凡俗的假信徒当然不能是教会里的人。他身上的肢体，以弗所五章三十节、林前十二章二十七节、罗马十二章五节，教会所包括的人也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这是只有那些得救有了基督生命，与基督联合为一，成为基督一部分的人才能有份的，而那些假信徒挂名的教友是绝不能有份的。假信徒挂名教友既没有基督的生命，就绝不能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所以也就不能有份于教会。他们又能有份于那座宗教的基督教，却所不能有份于这座基督身体的教会。教会既是基督的身体，与基督联合为一，有基督的生命和性情， 就那些没有基督生命的假信徒，断不能有份于教会这个肢体，而成为其上的肢体。但是所有真信而有了基督生命与基督联合的人，每一个都是教会这身体的一部分，都是其上的肢体，也都是教会里的人。今天的人很多装假牙，也有的安假眼假腿，这些都好像也是人身体上的肢体，但没有人身体的生命，与人的身体是不能连结为一的。照样，今天人也把很多假信徒带进所谓的教会来，他们也好像是教会里面的人，但他们没有教会的生命，就是基督身体的生命，也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他们不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不能与教会连结为一。认真来说，他们不是教会里的人，他们不过是基督教里的人，挂着教会里的人一个虚名而已。我，主耶稣的弟兄，神所给我的儿女，希伯来2:12-13。教会所包括的人，既都是得救了有主生命的人，所以也都是主的弟兄，都是神的儿女。教会既是神的家，与神联合为一，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就一切有份于教会这个家的人，都必须是由神重生而成为神的儿女，做了主的弟兄，和主同作神后嗣的人。凡在生命上与神无关的人，都不能有份于教会，都不是教会里的人。像活石，比前2:5。教会所包括的人，既都是神所重生有神生命的人，所以也都是活石，都是灵里活过来的人，不是没有生命的死人。但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灵里是不是活过来的呢？怎么知道一个人是活的还是死的呢？这不大难。比方你碰到人的身体，你马上就知道是活的还是死的，你自然有那个感觉。照样，你碰到人的灵，你也能马上知道是活的还是死的，你的灵里也自然有那个感觉。我们在世纪以前和人接谈，就是为要碰碰看，摸摸看人里面的灵是活过来的还是死的，这是不难摸出不难觉到的。凡里面碰着过神的灵就是活的，凡仅是相信道理的灵仍是死的。灵是用道理教不活的，必须由圣灵来点才能活，圣灵一点灵就活了。用道理教，怎样教都教不活，只有灵是活的才是教会所包括的人，灵若是仍是死的，就不是教会里的人。10，教会与宗派。什么叫做宗派？宗派就是分门别类，就是今天基督教里这许多的分宗，许多的派别，就如路德宗、长老宗、浸信会、圣公会等等。到底这些分宗、这些派别、这些宗派是否该有的呢？到底教会是否可以这样分宗派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父啊，求你叫他们合而为一，约翰17:11-21-23。这是主在地上临死之前，为着他仍在地上的门徒，就是教会，向神祷告所说的话。这话说出主是如何愿意他的教会在地上能合而为一，这也就是说出他的心是如何不喜欢他的教会分门别类，分成许多的宗派。他是愿意他的教会在地上的时候，能像他们三而一的神这样完完全全不分彼此的合而为一。所以今天基督教里这种分宗分派的光景，乃是违反主的心愿，破坏主的企图，非常不合乎主的心意。合成一群，约翰福音10:16。主不止祷告要他的教会在地上合而为一，并且也实在把一切信他的人，就是他在地上的羊，不论是从犹太人中救出来的，或是从外邦人中救出来的，都合成一群。本来犹太人是绝对不可能和外邦人合在一起的，但在教会里，主却要犹太和外邦的信徒都合而为一，不可分开。即使这样，就教会里任何的分宗分派都是有违主对教会的做法，是破坏主在信徒身上使信徒合为一群的工作的。都在一处同心合意，一心一意，使徒行传2:44-46，4:32。 因为主的祷告和工作都是要叫教会在地上合而为一，所以教会一在地上产生出来就是合而为一的。在起初的教会是同心合意，一心一意的在一处，一点没有分门别类的情形。所以今日教会这种分宗分派的光景，乃是教会走了样子，失去了当初的合一，是非常不当不该的。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林前一章十二至十三节，三章三至四节。教会在起初合一的光景，到了哥林多的教会就开始失去了。那时在他们中间就有了分门别类的事。他们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的，也有的人说你们这样都不对，我不能这样，我是属基督的。他们这样分门别类，乃是破坏教会在基督里那合一的性质。之所以使徒就责备他们，质问他们说，基督是分开的吗？基督既不是分开的，既是一个的，就在那基督里与基督联合，以基督为生命的本质，成为基督身体的教会，也不该是分开的，也应该是一个的。一切是基督这个身体分开分门别类的事，都不是出于基督的，都不是出于圣灵的，都是出于人的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而行的，都是该被定罪的。这是使徒向当日分门别类的哥林多教会清楚说明的。当日哥林多的信徒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都受了圣灵借着使徒的责备并定罪。难道今日的信徒说，我是浸信会，我是信义会，我是长老会，我是圣公会等等，就能蒙到圣灵的称义并嘉许吗？但是今日的圣徒好多竟堂而皇之的这样标称自己，好像这样在信徒中间分门别类乃是光明的。并且今日基督教的各宗各派也都是正正事事以各种分门别类的名称各自称呼自己，标榜自己，而毫不感到错误可耻，反倒以正当光荣。这真是充满了哥林多的灵，真是该受使徒的责备。但愿神的儿女体贴圣灵的意思，随着圣灵而定罪这种分门别类的灵，定罪这些分裂基督身体的宗派名称，直到神的儿女都以这些分门别类的事为可耻的，都以这些宗派的名称为可弃绝的。身体只有一个，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以弗所四章四节，林前十章十七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头只有一个，身体也只有一个。教会里的人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古今中外得救而属于教会的人有千千万万，加起来虽然很多，但仍是一个身体。所以教会只该是一个教会，不该分成两个以上或许多的宗派。今日基督教里任何的宗派，不论多好多高尚，都是违反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的原则，都是破坏基督这一个身体的合一。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以弗所四章三节原文。圣灵住在信徒里面，使信徒成为一个身体，也就叫信徒里面有了一个合一。他这位叫信徒合一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求我们与神的儿女合一，也带领我们与神的儿女合一。只要我们答应他的要求，随着他而行，我们就不至于破坏他在神儿女里面的合一，而能保守这个合一。神所要我们对教会负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竭力保守我们里面所已经有了的这个圣灵的合一，而不加以任何破坏。所以神绝不喜欢我们在他的教会中分门别类，乃是要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没有任何宗派的成分。在这里或者有弟兄姊妹要问，宗派是怎样构成的呢？怎样就算是一个宗派？简单的说，构成宗派有六个因素，任何一般基督徒只要有这六个因素之一，就是一个宗派。这六个因素就是：一、特别的名称。教会在宇宙中是唯一独一的东西，不需要有特别的名称， 教会就是教会，在任何地方都该只是教会。一有特别的名称，马上就失去了教会唯一独一的性质，而成为一个宗派。因为一有特别的名称，就把一般信徒划分出来，圈在一个名称里，使他们和其他的信徒分开。今日基督教各公会，有的以信仰为名，如信义会、圣洁会；有的以制度为名，如长老会、公理会；有的以礼节为名，如浸信会；有的以人名为名，如路德会、卫斯理会；有的以国名为名，如英格兰教会、中华基督教会。这些名称不论如何都是叫信徒成为一个宗派，因为都是把一般信徒从所有的信徒里面划分出来，使其成为特别的一派。二、特别的信条。使人成为教会一份的，乃是叫我们得救的基本信仰，就是以弗所四章五节所说的一信，这是所有得救而成为教会一份的人所共同有的。所有得救的人对于这个一信的信仰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叫所有得救的人合一的，永不会叫他们分开。但是在这一信的信仰之外，任何的信条都会叫信徒分开。在这一信的信仰之外，任何对圣经的见解、对真理的意见，如受洗、受浸、守安息日、守主日、蒙头、洗脚、灾后被提、灾前被提等等，若成为信徒交通必须的一种信条，若成为一般信徒结合的中心，都会使信徒成为一个宗派。这些见解意见，有的虽然是对的，是合乎圣经的，但不可把它当作信徒交通的条件，当作信徒结合的中心。若当作条件，当作中心，就成为特别的信条，使自己成为一个宗派。三、特别的交通。所有得救有基督生命的人，既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就都有份于基督身体的交通，就是教会的交通。若一人得救有基督的生命还不够条件，还必须相信一项或一些特别的信条才能有的一种交通，就是特别的交通，这就会使信徒成为一个宗派。四、孤独而非宇宙性的交通。基督的身体乃是宇宙的，所以基督的身体教会的交通也是宇宙性的。凡一个交通虽然不是以一个特别的信条为条件的特别交通，却只是只限于一个地方上，而不和其他地方教会有交通，就是孤独而非宇宙性的交通。这种交通会使信徒成为一个地方宗派。五、在同一地方上分开的行政。教会在每一个地方上都该只是一个，不该分为两个以上或分为许多人。有时虽因人多可分开聚会，但行政仍应该是一个。若在同一个地方教会的行政是分开的，就会使信徒分成宗派。六、属于任何组织的背景。教会在各地都该是一个单纯的地方教会，不该属于任何基督教的组织。虽然应该和别地的教会有在基督里的交通，但不该和任何基督教团体的有组织上的关系。一有任何组织的关系，就有那个组织的背景，也就会成为一个宗派。以上六项任何一项都是分裂基督身体的，有了任何一项都会使信徒成为一个宗派，所以这些都是该被定罪、该被弃绝的。要保守教会的合一，这些都是要不得的。神绝对不喜欢在教会中有宗派分门别类的事，神在教会中所做的是要免去这类的事，他也要我们体贴他的心意，彼此相合，不分派别。虽然宗派分门结党的事是难免有的，但我们却该恨恶宗派，做一个神所称许的人，有经验的人，原文是蒙称许的人。十一、教会的合一。教会合一的本身，圣灵合一，以弗所四章三节。教会乃是由于圣灵带着基督的生命，也就是基督自己进入信徒里面，使信徒在他和基督的生命里连结为一而成的，乃是圣灵使教会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圣灵就成了教会内在的合一，就成了教会合一的本身。圣灵这个教会内在的合一，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里面都有了，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了圣灵， 只要我们有了圣灵，我们就有了圣灵这个教会内在的合一，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教会的这个合一。教会的这个合一我们里面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不必再求教会的合一，只要我们活在圣灵里面，不破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合一，教会的合一就必得蒙保守而显在我们中间。教会合一的事实，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以弗所四章四至六节。教会不只有一个合一的本身，并且还有几个合一的事实。第一，教会本身乃是一个身体。第二，使教会成为一个身体的圣灵也是一个。第三，教会将来进到荣耀里的指望也是一个。第四，使教会得救，由旧造而转为新造的信也是一个。第五，是教会脱开亚当而归入基督的喜也是一个。第六，教会所属于所侍奉的主也是一个。第七，关乎教会住在教会里面的神，就是教会里面的众人所出生的父也是一个。无论是教会所有的或是教会所属的，无论是教会所在于的或是在教会里面的，都是一个。教会所是的、所有的、所属的一切都是一。所以教会是一个不可分的东西，没有一点可分的理由。任何的分都是违反教会这个一的事实，都是破坏教会与教会有损的，而不是成全教会与教会有益的。十二，教会的交通，使徒的交通，都守着使徒的教训和交通。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原文，当初五旬节那些许多信的人，不止都遵守使徒的教训，并且也都守着使徒的交通。他们所遵守的教训是使徒的，因为那些教训是主托付给使徒们的。他们所守着的交通也是使徒的，因为这个交通也是主托付给使徒们的。使徒的这个交通就是教会的交通，凡是有份于教会的就有份于这个交通，凡在教会里边的就在这个交通里面。我们将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基督耶稣相交的。约翰一书一章二十三节。使徒的交通乃是与神和主耶稣相交的交通，他们把主那永远的生命传给我们，使我们与他们相交。我们一接受他们所传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把我们带进他们的交通里，使我们与他们有了交通。这个交通就是教会的交通，凡接受主那永远生命的人都有份于这个交通，都在这个交通里面，所以这个交通也是生命的交通。是圣灵的交通，圣灵的交通见灵后十三章十四节原文，腓立比二章一节。使信徒成为一个身体的乃是圣灵，所以教会这个身体的交通也是圣灵的交通。凡是因着信主而有了圣灵的人都有份于这个交通，凡是活在圣灵里面的人也都是活在这个交通里面。是身体的交通，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交通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林前十章十六至十七节原文，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的交通也就是身体的交通。凡是得救的人成了基督肢体的人，不论是何种族国籍，属于何社会阶级，都有份于这个交通。是一信的交通，身体只有一个，一信。以弗所四章四至五节，人得成为基督身体的一份，是因为一信。这一信就是大教我们得救的基本信仰，信心。所以基督身体的交通也是这一信的交通。凡有这一信基本信仰的人，因着这一信的基本信仰而得救的，不管他对其他的事、对其他的真理是如何相信、有何意见，都有份于这个交通，都是这个交通所该接纳的。 教会交通的革除，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林前五章十一至十三节。一个信徒若是犯这里所列举的几种罪任何一种，就得从教会的交通被革除，免得使教会全都受到破坏。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而来的，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约翰二书七至十一节。若有人自称是基督徒而不信基督乃是神成为肉身，就是越过基督的教训而不守着的。今天所谓的新神学派实在是不信派，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必须从教会的交通里革除出去，免得信徒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除了有林前五章的罪和不信派的信仰，信徒其他的失败、软弱、错误或对真理不正确的见解，都不能构成从教会的交通被革除的条件。使徒虽然吩咐哥林多的教会革除有临前五章罪的人，却没有要他们革除分门别类与弟兄告状或不信死人复活等等的人。所以教会的交通乃是合一的交通，包括所有的信徒，凡因信得救有了主的生命和圣灵的人，除非犯了前面所说的革除条件，不论是怎样的都得有份。十三，教会的出现。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哥林多的教会，使徒行传八章一节原文，临前一章二节。照圣经来看，教会的本身是宇宙的，教会的出现在今世是地方的。在今世教会的出现是在一个一个地方上，第一个出现是在耶路撒冷，以后就在犹太外邦好多地方上，如在安提阿，在以弗所，在哥林多等等。教会在那一个地方上的出现就是在那一个地方的教会，每一个出现都是一个地方教会，每一个地方也只能有一个教会的出现，不可有两个以上的出现。在宇宙中，教会的本身既是一个，就在今世任何一个地方，教会的出现也该是一个。当日的耶路撒冷乃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其中的信徒有多少万，但教会在那里的出现仍是一个。那许多信的人虽分在好多家里聚会，但他们在那里还只是一个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若在那一个地方分作两个以上的教会，他们就是在那里把教会分裂了，使教会在那一个地方上失去了合一。所以圣经虽然说在一省或一区里有众教会、各教会，如亚细亚的众教会、加拉太的各教会和其他地区里的众教会、各教会等等，却从未说在一城之内有两个以上的教会，因为在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教会的出现。教会的出现不能大于一个地方，也不能小于一个地方。大于一个地方就会使几个地方教会成为联合会，而叫教会失去在一个地方上直接活在元首基督跟前的单纯性。小于一个地方就会使一个地方教会分成两个以上的教会，而叫教会在那一个地方上失去教会的合一。所以为着保守地方教会的单纯性和教会在地方上的合一，不能有大于地方教会的一国、一省或一区的教会，也不能有小于地方教会的街、路、巷、里教会，只能有一地一会的地方教会。至于圣经所说在信徒家里的教会，乃是因为一个地方城教会小，就在一个信徒家里聚会，所以就称那个做那个信徒家里的教会。这种家里的教会也就是等于一个地方的教会。换一句话说，在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家里的教会，不能有两个以上家里的教会。罗马十六章五节所说在百基拉和亚居拉家里的教会，就是当时在罗马的教会。临前十六章十九节所说的在亚居拉和百基拉家里的教会，就是那时在以弗所的教会，因为那时他们已经从罗马移到以弗所来住。
以后主在启示录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说，那里只有一个教会可以证明这件事。哥罗西四章十五节所说在宁法家的教会，就是下文十六节所说那是在老底家的教会。以后主在启示录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时候说，那里只有一个教会，也证明这件事。腓利门二节所说在腓利门家里的教会，也就是那时在哥罗西的教会。所以圣经所说家里的教会，也就是地方的教会。在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教会的出现，这是新约很清楚的启示。虽然一个地方的信徒多了，可以分成好多聚会，但不能够分成好多教会。虽然在有教会的地方，两三个信徒可以奉主的名聚会，但不能成为教会。有了难处还得告诉教会，因为在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教会。十四，教会的立场是教会的合一。我们已经看见教会乃是合一的，所以教会的立场就是教会的合一。凡是失去教会的合一，失去教会合一的交通的，都是失去了教会的立场。任何在教会的合一之外，外在教会一的交通之外的立场，都不是教会的立场。今日罗马教和基督教各公会的立场，既都是分门别类的宗派立场，当然就都不是教会的立场。是在地方上，我们也已经看见教会的出现是在地方上，所以教会的实际立场也是在地方上。教会的合一和交通也像教会的本身一样，乃是宇宙的，而显于地方之上。在每一个地方之上呢，教会只该有一个，所以在每一个地方上，教会也只该有一个交通，有一个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地方的立场，也就是地方上合一的立场。凡在这个地方立场之外的任何立场，都不是教会的立场。十五，教会的称呼。我们已经看见，无论教会在宇宙中的本身，或是教会在地方上的出现，都是一个。因为教会在宇宙中的本身，或在地方上的出现，都是一个，都是独一的。所以无论宇宙的教会或是地方的教会，都不应该有名称。教会就是教会，不必再有名称，如同月亮就是月亮，不必再有名称一样。虽然圣经用过几种说法来形容教会是属于谁的，是在什么地方的，但是这些说法都不是教会的名称。现在我们要把这几种说法来看一下。神的教会，神的众教会，见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临前十章三十二节，十五章九节，十一章十六节。第一种说法是说神的教会，或说神的众教会。这是说教会是属于神的，包括神所有的儿女。基督的众教会，罗马十六章十六节。第二种说法是基督的众教会，这是说教会是基督流宝血买来归于他自己的，并且是他用自己的生命所重生而成为他的身体的，包括所蒙他的血所救赎而有他生命的人。众圣徒的众教会，临前十四章三十四节原文。第三种说法是众圣徒的众教会，这是说教会是众圣徒的结合，包括所有的圣徒。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哥林多的教会，使徒行传八章一节原文，临前一章三节。除了以上三种说法都是说到教会是属于谁的，圣经还有一种说法来形容教会是在什么地方，如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哥林多的教会等等。这种说法也不过是说明教会是在某地的，并不是以地方来称呼教会，把那个地方当作教会的名称。圣经除了用这四种说法来形容教会是属于谁的，是在某地的，再没有一处给我们看见教会有什么名称。一个名称就是一个范围，会把少数神的儿女圈在其中，使他们与神与其他的儿女分开，而成为一个宗派。今日基督教里的许多名称无非都是分门别类的证明，都是宗派的名称。十六，教会的组织。我们已经看见教会一面是基督的身体，一面又是神的家。 基督的身体虽出现于许多地方上，但重在宇宙教会的一面。神的家虽也是宇宙的，但重在地方教会的一面。因着教会有这不同的两面，所以教会也就有两面不同的组织。一面是恩赐的，为着宇宙的教会，重在基督的身体；一面是职分的，为着地方的教会，重在神的家。这两面虽然彼此有关联，却是有分别的，并且这个分别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先来看恩赐一方面的，为着宇宙的教会重在基督的身体，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四章十一至十二节，主为着建立他的身体，就赐下各种各样的恩赐，这些恩赐乃是属灵的本事，属灵的技能，是借着圣灵而赐给信徒的。主一面把这些属灵的本事、属灵的技能当作恩赐赐给圣灵，赐给一些信徒，叫他们能够建立他的身体，一面又把几种特别有这样属灵的本事、属灵的技能的人当作恩赐赐给他的教会，使他的教会被建立得造就。这些特别有属灵的恩赐而由主当作恩赐赐给教会的人，都是为着建立各地教会，就是普遍教会或说宇宙教会的，并不是专为着建立某一个地方教会的。这些人共有四种。一、使徒，他们是主所赐给教会的第一种最大的恩赐，也是神在普遍或是宇宙教会中所设立的第一等最高的职分，为要使他们有权柄到各地设立教会，并设立其中的职分。他们是神亲自设立的，不是人按立的，是神直接差遣的，不是人打发的。神特别设立他们，并差遣他们，特派他们到各地为神做工，设立教会。这样的人不止在起初有主所设立的那十二个特别的使徒，并且在以后还有神所设立好些其他的使徒，像保罗、巴拿巴、希拉、提摩太、主的弟兄雅各和那两位弟兄，使者原文是使徒等等。因为不止十二个，还有好些，所以就有自称是使徒的假信徒。使徒虽然是神所设立的最高职分，但他们不是一般特别了不起的人，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他们不过是奉神差遣出去传扬福音、设立教会的一般工人。所以凡是奉了神的差遣出去传福音、叫人得救、叫人得圣灵，凡是奉了神的差遣出去将神的话传给人的，不论在从前或是在今天，都是使徒。他们使徒的凭据就是他们工作的果子和他们的能力，能有百般忍耐的生命能力和能行神迹奇事的神奇能力。二、先知，他们是一般有做先知讲道恩赐的，就是有做先知讲道的本事技能的人，因为他们从主那里得了这个恩赐。这个本事技能，所以神就在教会中设立他们做先知，替神说话，建立造就教会。有时他们是借着圣灵属灵的能力平常的替神讲道，有时他们是受到圣灵神奇的能力而灵感替神说预言。无论是灵感的说预言或是平常的讲道，先知都是在圣灵的能力里替神说话，所以都有神的权威，都能给人得着神的启示，都能给教会得到建立和造就，有时也能使不信的人得到益处。先知虽然是在地方教会中尽他们为神说话的职事，但他们所到处都能做先知替神说话，就像亚加布、犹大和希拉，他们都是在耶路撒冷教会中的先知，但他们到了安提阿或是该萨利亚，也都能做先知替神说话，或是神奇的说预言，使人得知未来的事，或是平常的讲道，使人得造就。先知乃是造就教会的一个最大恩赐，最能使教会得到属灵供应的，就是做先知替神说话。使徒如何是为着设立教会的最高职分，先知也如何是为着造就教会的最大恩赐。因此，圣经才说，教会乃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三、传福音的，他们是神特别设立传福音的一般人，他们不是普通的传福音，乃是特别专做传福音的工作， 以此为他们的执事。当日的腓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先知和教师的工作大体是对内的，是造就教会里面的人，他们的工作完全是对外的，是把罪人拯救到教会里面来。他们是到各地做传福音的工作，像腓力原是在耶路撒冷，后来到了撒玛利亚和好些别的地方传扬福音。他们虽然能够传福音将人救来，但正是在各地设立教会却不是他们的事，乃是使徒的事。他们仅仅能到各地传福音，而那能到各地传福音且设立教会的乃是使徒。四、牧师和教师，他们是牧养教会、教导教会的一般人。他们要牧养教会就必须教导，要教导教会也必须牧养。他们蒙了神的恩典，有照顾信徒的心肠，也晓得圣经的教义，明白神的话语，能在道理上带领信徒，所以他们的职事就是牧养教导神的教会，就是用神的话喂养人、栽培人、教导人、带领人。先知是启示的传说神的话，他们是平常的讲解神的话。先知所传说的都是神的启示，他们所讲的都是神所已经启示的真理。他们是根据神所已有的启示来教导人，叫人得到神真理亮光的造就和建立。他们也像先知一样，虽是在地方教会中尽他们的职事，但到处都能牧养教导神的教会。当日的亚波罗就是这样做，他无论到以弗所或是到哥林多，都是用神的话教导人、浇灌人。以上四种恩赐的人都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所赐给教会的，这不是人所能够案例的，乃是只有那升上高天的元首基督所能赐给的。在这里，人的手不能做什么，只有元首基督的主权有地位。职分一方面的，为着地方的教会，重在神的家。神为着建造他在地上的教会，不只把各种恩赐赐给教会，并且在这种恩赐之外，又把各样的职分赐给教会。恩赐是属灵的本事，属灵的技能，职分是出于神的差派，或是神的设立。凡是借着圣灵而有的属灵本事、属灵技能都是恩赐，凡是因着神的差派或设立而得来的都是职分。恩赐是为着宇宙的教会，职分是为着地方的教会。宇宙的教会是种在基督的身体一面，地方的教会是种在神的家的一面。基督的身体是一个生机的结合，是属灵的，是生命的，是有生机的，不是人能组织的，完全是基督做手做主，人的手是放不进去的。所以为着基督的身体这一面的恩赐，完全是基督直接赐给的，不是人的手所能安排或设立的。但是神的家是一个众人的组织，是教会在外表的一面，是人的手能有份的。所以为着神的家这一面的职分，就是神借着人使徒来安排设立的。凡属于基督的身体一面的恩赐都是生机的，是人的手所不能安排的。凡属于神的家一面的职分都是组织的，是人的手所能安排的。这正如我们身体上的肢体不是由我们安排的，而我们家中的人位却是可由我们安排的一样。基督的身体是重在生长，神的家是重在建造。身体不是一个死的组织，乃是一个活的机体，这是不需要人工组织来安排的，乃是生命所自然长成的。但是家就有点组织安排的成分，虽然神的家也是由神的儿女生命长进而建造起来的，但在神家里的职分总有点组织安排的成分。这是在神家里的职分只有两种。一、长老，这是地方教会中最高的职分，我们分作五点来看。长老的职责，长老乃是监督管理地方的教会，所以他们又称为监督。长老只指着他们人说的，以及他们是长而老的人。监督是指着他们的职责而说的，以及他们的职责是做监督。监督的意思乃是在上头看着，就是在上面看管。他们是神家地方教会中的管家。地方教会的行政是由他们负责，其中一切的人、事、物都是由他们主持管理，因此他们当然也是代表地方教会的。长老的职责不光是管理地方的教会，也是教导牧养地方的教会。 管理是重在事务方面，教导牧养是重在灵性方面。教会有许多事务需要管理，教会也有许多信徒需要教导牧养，这些都是长老的事。有的长老是善于管理，有的长老是善于教导，能教真实的道理，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地方教会中一切讲道、教导和牧养的事都是他们负责。一个地方教会能否强起来，就是看能否有这样善于教导并善于管理的长老。但愿各地都有弟兄羡慕做这样的人。因为长老是地方教会的管理人，所以地方教会的财务自然由他们管理支配。因为长老是地方教会的牧养者，所以他们要为病了的信徒抹油祷告。因为长老是地方教会的主持人，所以当使徒们要解决他们那个地方教会中一个与某他地方教会有关的问题时，他们就和使徒们联合处理。因为长老是地方教会的代表人，所以他们就和使徒一同给人按手。长老的数目，每一个地方教会的长老都是多数的。圣经总是说众长老，长老们助委监督。神不喜欢一个单独的管理一个地方教会，免得人单独行动，任意孤行，为首自大。神愿意几个弟兄同作长老管理一个地方教会，使他们都在元首基督之下，互相配搭，彼此顺服，使教会互相彼此的性质蒙保守，不至于落到一个人的单独里。长老的设立，长老是使徒设立的，或是由使徒亲自选立，或是由使徒吩咐人设立。先是在一个地方教会中，有的弟兄们是更肯出代价走在前头的，在众弟兄中最有属灵长进，最有属灵分量，显出他们在属灵生命上是长儿老的，在属灵事情上是领先带头的。然后使徒或使徒所吩咐的人就跟随圣灵的引导，设立他们做那个地方教会的长老。所以长老虽是经使徒或使徒所吩咐之人手设立的，却不是出于人意的，仍是出于圣灵，仍是圣灵所立的。是圣灵在众弟兄中显明他们是长老，也是圣灵引导使徒或使徒所吩咐的人设立他们做长老。在这里，人的见地是跟随圣灵的显明，人的主张是顺从圣灵的主权。所以一个地方教会中的长老，认真来说，不是别人选出来的，乃是自己长出来的。在众弟兄们中间，有的人属灵的生命就是长出一个长老的样子来。不过为着加重责任并避免紊乱，还需要使徒来指定安排一下。这和今天基督教一般投票选举长老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投票选举可能不是根据生命的程度和属灵的分量，而是根据人的地位、势力、学问、才干，这样就是随从世俗。但圣灵在教会中显明并指定长老，却是根据生命的程度和属灵的分量，使教会能够得到生命的造就和属灵的带领。长老的惩罚，因为长老是使徒设立的，所以他们若有人犯罪，弟兄姊妹就必须向使徒控告他们，要使徒责备他们，对付他们。长老既是地方教会中最高的职分，弟兄姊妹没有权柄设立，自然也就没有权柄对付，这些都是使徒的权柄和责任。长老的资格，这记载在提前三章二至七节和提多一章六至九节，以端正、庄重、自持、老练、乐意服侍人、能教导管理为原则。只是，这是地方教会中的第二种的职分。在一个地方教会中，只有长老和执事这两种职分，此外再没有第三种了。在腓立比的教会中，除了众圣徒，只有诸位监督，就是长老和诸位执事。使徒吩咐在地方教会中所设立的也只有监督和执事。关于执事这个职分，我们要分五点来看。一、执事的职责。执事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服侍者，所以执事的职责就是服侍地方的教会，就是在地方教会中负事务的责任。长老是负地方教会中管理的责任，执事是负地方教会中事务的责任。在地方教会中，长老是定主意支配人的，执事是受支配办事的， 执事是在长老的管理和带领之下服侍地方的召会。 B. 执事的数目，执事也是多数的，圣经是说诸位执事，执事们，执事既是服侍教会的，教会的事务既都是由执事负责，就绝不是一个执事所能做得出来的。所以一个地方教会中的执事必须多数的，并且必是多过长老的。一个地方教会应该有多少位执事，是要看那个地方教会的人数及事务的多少，根据其需要而比较定规的。人数及事务多的，执事就要多几位，否则就该少几位。三、执事的性别。为着对姊妹们服侍方便，照顾周到，一个地方教会中必须有女执事，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执事有男的也有女的，长老只有男的，执事却有男有女。因为男人是头，所以能出头管理地方教会的长老只有弟兄，没有姊妹。但在地方教会中服侍的执事却又有弟兄又有姊妹。四、执事的设立。执事也是使徒或使徒所吩咐的人设立的，先是在一个地方教会中，有的弟兄姊妹们在众弟兄姊妹中显出他们是比较爱主、更属灵、更乐意服侍教会、服侍圣徒的，然后使徒就跟随圣灵的引导来设立他们做那个地方教会中的执事。他们的设立也像长老一样，虽然是经过使徒的手，却不是出于人意，乃是出于圣灵的，也是圣灵先在众弟兄姊妹中显明他们是执事，是服侍人的，然后再引导使徒来把他们指定出来，叫他们做执事。所以在这里也是人的见地跟随圣灵的显明，人的主张顺从圣灵的主权。执事的资格，这记载在提前三章八至十三节，以端庄谨言、清洁、忠心和固守真道为原则。所以神在地方教会中所规定的行政组织是非常奇妙的，没有众人的选举和罢免，也没有议会的通过和否决，完全由圣灵做主掌权，由圣灵显明支配，不是民主的方式，也不是独裁的做法，不是大众的意见，也不是个人的主张，乃是一般弟兄姊妹们在圣灵的管制之下，扶着圣灵的权柄，随着圣灵的带领来管理来服侍。大家都服圣灵的权柄，都受圣灵的管制，各占各的地位，各尽各的职责，使教会能在一个地方上尽其功用，以侍奉神并彰显基督。各地教会间的关系，行政是地方的，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启示录一章十一至十六节、二十节，我们已经看见，为着普遍的或说宇宙的教会，有恩赐一面的组织，为着地方的教会，有职分一面的组织。此外，我们还应该知道各地教会之间彼此的关系是如何。新约圣经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各地的地方教会都是各自就地为政，直接向元首基督负责的。就像当初在小亚细亚七个地方的七个教会都是各自站立的灯台，直接活在他们的元首基督面前，直接向基督负责。他们没有区会、总会或是联合会一类的组织，因此也就没有总会、分会、上级会、下级会一类的分别，他们都是平等的，绝没有一地教会管另一地方教会的事，更没有一地教会管许多地方教会的事，他们都是各自就地为政，直接受元首基督的管理。不止在小亚细亚是这样，就是在各地区也都是这样。在加拉太省只有各教会，没有区会或总会，在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也只有各处的教会，而没有区会或总会。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是犹太各地教会的总会，在安提阿的聚会也不是外邦各地教会的总会，就是以弗所或哥林多的教会也都不是一个地区各地教会的区会，因为各地的教会无论大小都是就地为政，直接受元首的管理而向他负责。神所以要各地教会就各自各地为政，乃是叫元首基督在各地教会中有完全的地位，叫圣灵在各地教会中有完全的主权， 教会亦有总会、区会或联合会一类的组织，就叫各地的教会不能直接受元首基督的管理，不能直接服从圣灵的主权，因此就叫元首基督的地位和圣灵的主权在教会中受到莫大的破坏和妨碍。所以像今日基督教里所有的总会、区会或联合会一类的组织，非但不合乎圣经的教训，且是破坏基督在教会中做元首的地位，妨碍圣灵在教会中做权柄的主权，这实在是非常得罪主的事。交通是宇宙的，各地的教会虽然各自就地为政，各自担有自己的行政，但他们却共有同一的生命，同一的交通，因为他们都是基督的那一个身体，他们外面的行政虽是许多个，里面的生命却是一个，行政虽是分开的，交通却是合一的。一个地方教会如果正常属灵，虽然地的行政是绝对独立的，但它和其他地方教会的交通必是够多够充分的，或是它把生命的供应、属灵的帮助、真理的亮光供给别处的教会，或是它从别处的教会得到这些。并且在属灵方面，一个强大的地方教会应该负责帮助弱小的地方教会，一个弱小的地方教会也应该好好的接受别处教会的帮助。总之，地方教会与地方教会之间虽然不该有行政上的统一或是行政上的彼此干涉，但是该有交通上的合一，该有灵性上的彼此帮助，真理上的互相带领。所以一个地方教会该保守行政的独立与交通的合一，教会的行政是地方的，所以是独立的，教会的交通是身体的，所以是合一的。一个地方教会一面在行政方面不该失去地方的独立，一面在交通方面也不该失去身体的合一。他若失去行政的独立，他就要失去他的地方性质。他若失去交通的合一，他就会成功一个地方宗派。地要一面不失去地方性质，一面又不成功一个地方宗派，他就必须要保守行政的独立与交通的合一，在行政上保守地方性的独立，在交通上保守身体性的合一，乃是一个地方教会正常的情形。地方教会自己该保守地方行政的独立，地方教会与地方教会之间该保守身体交通的合一。行动是一致的，各地教会既都是基督的身体，都是神的教会，虽然为着叫元首基督有完全的地位，叫圣灵有完全的主权，在行政上该各自独立，但为着神的见证和主的工作，在行动上却该大家一致。就是为着这个缘故，使徒写给一地教会的书信也是写给各地求告主名之人的，使徒吩咐一地教会的事也是同样吩咐各地教会的，一地教会所有的规矩也是各地教会所都有的，一地教会的受苦是效法各地教会见证的，圣灵对一地教会所说的话也是向各地众教会所说的。所以圣灵给我们看见神对教会所定规的组织是非常美妙的，既属灵又简单，神先设立使徒，差遣他们到各地设立教会，再借着使徒在各地教会中设立长老来管理，设立执事来服侍，同时也兴起先知在各地教会中启示他的旨意，传说他的真理，以建立造就各地的圣徒，又兴起传福音的，在各地把罪人救到教会来，做建造扩充教会的材料，并兴起牧师教师来牧养教导，用神的道栽培浇灌各地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这些安排配合是何等的周详美满而又自然简便，实际灵活。而各地教会一面行政独立，一面交通普遍，行动一致，又是何等的自由无拘，而又没有分裂和紊乱。这和今日基督教里那些出于人意的组织是何等的悬殊。17、教会的侍奉。全体都是祭司，使我们做神的祭司，你们是祭司。启示录1:5-6，5:9-10，比前2:9。教会是一切蒙主宝血所救赎的人所组成的，这些蒙主宝血救赎的人乃是被主救来做神的祭司侍奉神，他们对神的侍奉自然就是教会对神的侍奉，所以教会的侍奉乃是全体都做祭司，
所有的信徒都同等侍奉神的侍奉。这和旧约以色列人的侍奉不同，他们只是少数人做祭司，大多数人都仅是平民，不能和祭司同等侍奉神。这样少数祭司就成了大多数平民与神之间的居间阶级。但教会的侍奉是没有居间阶级的，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都能同等的侍奉神，并没有圣品阶级与平信徒的区别。今日罗马教的神父阶级和更正教国立教会的圣品阶级，以及更正教私立教会的牧师阶级，都是抄袭犹太教的祭司阶级，违反了信徒都是祭司的原则，破坏了教会全体都同等侍奉的事实，是非常不合乎新约教训的。身体配搭侍奉，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或说预言，或做执事，或做教导，或做劝化，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见罗马12章3至11节，以弗所4章16节，林前12章12至27节。教会的侍奉不仅是全体的侍奉，并且是身体的侍奉。身体的侍奉是配搭的侍奉，不仅是全体的信徒都侍奉，并且是全体的信徒都有配搭侍奉，没有一个不侍奉，也没有一个是单独侍奉，都是彼此配搭的侍奉。每一个侍奉的人都是一个肢体，不是一个身体，大家合起来才是一个身体。肢体虽然各有功用，但不能单独，必须配搭在身体上才能尽其功用。照样，信徒在教会中侍奉也不能单独，必须与同坐肢体的人配搭在一起，才能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而有效的侍奉。什么时候信徒在侍奉上一单独，就破坏了教会的侍奉。因为教会的侍奉不仅是要每一个信徒都侍奉，并且是要每一个信徒都有互相联络做肢体，彼此配搭，有身体的侍奉。所以教会的侍奉乃是全体都侍奉，不是光少数人侍奉，乃是身体配搭侍奉，不是个人单独侍奉。虽然在恩赐一面有好些有特别恩赐的人在建造教会的事上特别的有份，但他们不是代替众圣徒侍奉神，乃是成全圣徒，是圣徒都能侍奉神，并且他们也是和众圣徒配搭在一起侍奉神。虽然在职份一面也有一些有职份的人在教会的侍奉里特别的有份，但他们也不是代替众圣徒侍奉神，乃是带领众圣徒和他们一同配搭着侍奉神。做长老的不过是监督、教导、安排、率领众弟兄姊妹侍奉神，做执事的也不过是帮助众弟兄姊妹侍奉神。他们这两种职份的人不是包办教会的侍奉，教会侍奉的事大部分还是由众弟兄姊妹来做，众弟兄姊妹和他们都是一样的，各按各职，各尽个人的功用，属灵多一点能多负一点责任的就多做一点，能在那一面多做的就在那一面多做一点，完全没有代替，更没有抹煞，只有启发、开导，使全体圣徒都有侍奉，并且都有配搭着侍奉。18、教会的权柄。主设立教会在地上做他的代表，所以就给教会相当的权柄。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约翰20章23节。主所给教会的权柄，第一就是叫教会能定规人的罪赦免了没有，这是主教教会有接纳人的权柄。一个人没有信主的时候是罪人，与神的国无关，现在他悔改信主了，教会有权柄定规他的罪赦免了，而接纳他，承认他是一个蒙神赦免而蒙神悦纳的人。凭主在约翰20章所说的这话的前文来看，教会能这样做乃是因为教会里面有了圣灵，所以教会断定人的罪赦免了没有，可以接纳不可以，乃是凭着圣灵而做的。圣灵叫教会知道一个人罪赦免了没有，神是否悦纳了他，教会可否悦纳他。教会必须靠着圣灵使用这接纳人的权柄， 一离开圣灵，这权柄就会发生问题。若是不听教诲，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18章17至18节。主所给教会的权柄，第二就是叫教会能够对付犯罪的信徒。倘若有弟兄犯罪，你就应当劝他，他若不听劝，你就再带一两个弟兄同去劝他，他若还是不听劝，你就告诉教会，他若连教会也不听，教会就有权柄对付他，捆绑他，看他像外邦人一样。凭主在马太18章所说这话的后文来看，教会这样对付犯罪的弟兄，乃是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原文的意思是在主的名里，在主的名里，也就是在主里面。所以教会对付犯罪的弟兄，不是凭着自己，乃是在主的里面，奉主的名而做的。主的名就是权柄，奉主的名对付，也就是凭主的权柄来对付。一个地方的教会若在正常的情形中，是有这个权柄的。主的灵是随着他的对付而加以印证的。教会虽然没有今世属人属地的权柄，却有这种属灵属天的权柄，教授对付的信徒失去教会的祝福，失去主的同在，而落到黑暗痛苦里，像那没有主的世人一样。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你们应当把那恶人赶出去。临前五章十二至十三节，主也给教会审判并革除信徒的权柄。如果有的信徒一直犯临前五章所说的那些明显的罪而不肯悔改，教会就有权柄定他的罪，而把他从教会中赶出去，就是从教会革除。这样的革除不是为着弃绝犯罪的信徒，乃是为着挽回他。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临前六章一至五节，信徒将来在主来的时候有权柄审判世界和天使，所以信徒在今天也就能审判弟兄彼此相争的事。这也是主给教会的一种权柄。主不喜欢弟兄到不信主的人面前去告弟兄，主要教会审理弟兄中间的争执，所以主给教会这种审判的权柄。主给教会这一切的权柄，都是证明主是如何看重教会，教会是如何的重要。十九，教会的聚会，见《要道》副刊第二十三期，《要道》第三十题聚会。二十，教会的荒凉，教会是主所珍爱，是所要得着的，也却也是撒旦所妒恨，所要败坏的。所以主建造教会，撒旦就破坏教会。主所建造的教会原是完全属灵属天，远超过罪恶和世界，圣洁而没有瑕疵的，但却因着撒旦的败坏，不久就败坏荒凉了。教会在地上开始不久，撒旦就把假信徒，就是败子，混进教会来，是教会的组成分子，变作混杂不纯。同时他也在教会里面做工，叫人欺哄圣灵，叫人为着肉身的需要而发怨言，并叫人在属灵的事上有贪得夸耀的心，是教会内部受了败坏。到了哥林多的教会，他就叫人凭肉体分门结党，自高自大，纵情淫乱，彼此告状，随意吃祭偶像之物，怀疑使徒的权柄，辩驳蒙头的事，不按理吃主的晚餐，乱用属灵的恩赐，混乱教会聚会的秩序，而缺乏爱心，甚至不信将来有死人复活的事，也有的人和不信的人调和，同负一轭。这时约主后六十年前后，撒旦又一面把教会带回到犹太教的律法和割礼之下，使教会失去新约的生命恩典、福音能力，并在圣灵里的属灵单纯；一面又把外邦的哲学带到教会里面，使教会调进人属世思想哲理的成分。到了使徒写提摩太书的时候，撒旦对教会的败坏更加是变本加厉，他使人丢弃良心，谤读神，苦害使徒，说复活的事已过，败坏了这好些人的信心，使人离弃真道，听从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使人传异教，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
使人光顾自己，爱钱财，爱宴乐，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是侍奉主的人贪爱现今的世界而离弃同工，更是各地教会的人都离弃使徒，也就是都离弃了使徒的教训和带领。到了彼得写后书和犹大写书信的时候，撒旦就是教会中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使人走了巴兰的路，贪爱不义的工价。到了约翰写书信的时候，撒旦就是教会中有敌基督的人出来，不信主是神成了肉身的，而越过主这个身位的教训，传讲那像今天新神学不信派的异端，并使人在教会中号为首领，妄论使徒，跋扈妄为，任意对待弟兄。道主写末了七封书信的时候，不但有的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并且有的教会里面还有了撒旦的座位，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也有教会受耶洗别的教导，犯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听信撒旦的道理，也有教会明活实死，凡事衰微，也有教会不冷不热，自满自足，将主关在门外。所以到这时呢，主就来呼召信徒做得胜者。教会既败坏荒凉，不能成就主的心意，主就只好来呼召得胜者，代替教会做教会所该做而不能做的事情。启示录12章所说那妇人生的男孩子，就是主在教会中所得着的得胜者，乃是他们代替教会对付了胜过了神的仇敌撒旦，而带进神的国度。教会在地上败坏荒凉的事是一直没有停止而往前的。到了第四世纪初叶，罗马皇帝康斯坦丁接受了基督教，就使得教会在外面完全与世界联合，而失去了教会与世界分别的性质。这是主在马太13章芥菜种的比喻和在启示录2章给别加摩教会的书信所说到的。到了第六世纪，罗马教正式成立，就使教会在里面充满了各种异端和邪恶，而失去了教会单纯属灵的性质。这是主在马太13章里面教的比喻和在启示录2章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书信所说到的。到了今天，摆在我们跟前的教会败坏荒凉的光景更是空前。按照圣经的预言看，教会的败坏荒凉还要加重加深，直到主来的日子才能止息结束。21、教会的成熟。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4章13节。圣经给我们看见，教会在地上一面荒凉，一面长进，直到长得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荒凉是因为撒旦败坏，长进是因神做工。不管撒旦如何败坏教会，神是一直做工，叫教会长进，直达成熟。2000年来，教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教会一面荒凉一面长进的历史。20世纪以来，教会一天一天荒凉，也一天一天长进。到今天，教会固然空前的荒凉，但教会也是空前的长进。从教会的外表看，教会今天确实比从前更荒凉了，但是从教会的内里看，教会今天也确实比以前更长进了。教会虽然在起初使徒的时候曾一度达到了最高峰，但那不过是一时的达到，并不是长得成熟，所得到的东西不久就失去了。但经过神将近2000年的工作，许多失去的东西又都恢复了，并且是结结实实的组织在教会里面，难得再失去。就如因信称义，教会在起初的时候已经得到，但又失去，到路德的时候得以恢复，现今就组织在教会里，很难再失去。神就是这样一直做工，使得教会长进，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并在认识神的儿子上同归于一，得以长大成人，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长进到成熟，完全像基督一样。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斑点皱纹等类的病，乃为圣洁没有瑕疵的。以弗所5章26至27节原文。 主从借着舍己得了教会之后，就一直不断的做工，要使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圣洁没有瑕疵。主是一直用他活的话，里面生命的水来洗净教会，使教会脱去一切旧造老旧的皱纹和斑点，而成为一个完全圣洁没有瑕疵的荣耀教会，也就是使教会脱去一切属亚当的老旧东西，而完全充满了他的成分，满有他的荣耀，就像他自己一样。这是主在教会身上最终所必能也必要做到的。22，教会的结局。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城中有神的荣耀，臣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城内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这河边与那边有生命树，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1:2-11、22-24、22:1-5。教会在神的手中，经过神的工作，最终的结局，就是将来新耶路撒冷显出的时候，所有的光景，那是教会最终的结局，也是教会永远的结局。那个结局就是神在羔羊基督里完全与历代蒙恩的人联合成为一体，完全调在他们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内容，以他们为他的住处和彰显，他们里面完全充满了他的生命和亮光，而在外面满有他的形象，彰显他的荣耀，以照耀那在新地上的列国。同时他们一面做神的祭司，侍奉神和羔羊基督，一面又做神的君王，为神掌权，掌管一切，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教会的结局。关于教会的金言实则：教会就是基督，凡不是基督的，就不是教会。把一切信徒里面亚当的成分都减去，基督的成分都加起来，就是教会。教会的入口乃是十字架，凡要进入教会者都必须先钉在十字架上。教会是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的，若把世界说到教会里，就把教会弄得不教会了。教会是一个配搭的身体，凡个人主义单独行动，都是叫这个身体解体的。教会既是一个身体，就该是立体的，不能是平面的，教会一平面，若非解体，就是倾倒了。教会的祝福是在于同心，那里有同心，那里就有神的同在和祝福显在教会中。教会的同心就是圣灵的声音。神的光是在神的圣所里，教会今天就是神的圣所，所以在教会里就能蒙到神的光照。十字架、教会和国度乃是新约圣经里的三大东西，十字架产生教会，教会带进国度。